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。以弗所书第五章。以弗所书第五章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因此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行事为人，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那暧昧无益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神宝贵的话，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五章十六节，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十六节，你们要十六节要爱惜光阴，我十五节十六节一起读啊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。当向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讲到的题目是爱惜光阴，爱惜光阴。在以弗所里呢，以弗所书里头呢，人分两种。在基督里面是以弗所书的要词啊，在基督里，人呢要么在基督里面，要么不在基督里面。在基督之外呢，人是死在过犯罪孽当中，是可怒之子，神的愤怒在这些人身上。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这样的生命没有价值，是浪费生命，虚度光阴。在基督里面呢，却有着测不透的丰盛、智慧、浩大的能力。在基督里面有神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人的一切的福分都在基督里面。在基督里，人重拾神造人的旨意和生命的意义。在基督里，人的生命不再是虚度光阴。神不偏待人，他在基督里，他乐意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。我们个人蒙恩呢，也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在神给我们的所有的礼物当中呢，极其宝贵的是时光，极其宝贵的是时光。 所有的时光呢都极其宝贵，我们有得胜的时光，有成功、喜乐、健康的时光，非常宝贵。悲伤、难过、焦急、病痛，甚至流离失所的时光呢，也极其宝贵。那诀窍呢，在于我们怎么看待时光，怎么使用时光，为什么使用时光？你是怎么使用神给你的这个光阴的礼物的？你怎么使用这个礼物呢？决定你是在智慧人当中，还是在愚昧人当中。智慧人爱惜光阴，智慧人爱惜光阴。所以我们讲到的命题，今天讲到的命题是基督徒要有爱惜光阴的智慧。基督徒要有爱惜光阴的智慧。我们第一点要讲什么是爱惜光阴，爱惜光阴的概念。所以爱惜光阴也要讲吗？要讲。因为我们的经文说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要明白爱惜光阴呢，我们也要明白现今的世代。要不明白现今的世代呢，也很难能够明白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爱惜光阴哈。我们处在一个特别的时代。为什么一个特别的时代呢？我们处在一个神学上叫已然未然哈，好大的词儿是不是？已然未然的时代。已然未然的时代里头有两个时代，有现今的时代。现今的时代呢，就是经文所说的现今时代。现今的时代呢，是一个保罗是一个专有的词汇啊。这个时代呢，有时间的意思，也有空间的意思，有意思两层意思，时间空间的意思啊。现今的时代指的是什么呢？是以耶稣基督为分水岭啊。之前的所有的时间呢，是现今的时代。到耶稣就是从亚当到摩西到耶稣再来，从摩西再来，从耶基督再来到基督已经第一次再来到基督再来这段时光，所有的时光都是现今的时代。都是现今的时代，从历史开始到如今，直到基督再来，都叫现今的时代。所有的历史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和时间都是现今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层面啊。另外一个是将来的时代。将来的时代呢，指的是圣经上主要讲到将来的时代是耶稣再来以后的时代。两个时代，这两个时代呢，在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呢，是两个世代呢是平行，都有。说将来的时代不是只有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开启，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呢，已经为我们开启了将来的世代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已然未然的世代，是末世，两个世代并行，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并行。明白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。只有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明白这里所说的爱惜光阴。加拉太书1:4呢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两个世代的概念哈。1:4是这样讲的：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。这里头用的字呢，和5:16希腊语用的字是一样的。这里翻译是这罪恶的世代。用字是一样的，翻译是这罪恶的世代。以弗所书是现今的邪恶的世代，是吧？邪恶的现今的世代。罗马书8:18也是现今的世代呢，在罗马书8:18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。现在的苦楚呢，是在现今的世代神的百姓所有受造物所受的苦楚。这个世代呢，是底下的，是现今的这个世代，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时间历史。但将来的世代呢，我们刚才讲了，这个其实是霍志恒的非常有名的，在他的一本书里头所讲的这两个世代，已然未然呢，也是保罗神学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神学概念哈。这两个世代并行呢，什么意思呢？一方面呢，因为基督降生，所以神的国呢已经进入世界历史， 福音界的教会的宣讲呢，我们已经信了，罪人已经得救，得救的人呢，我们已经跨进将来的世代，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已经是重生人，我们就是活的人，我们不再是死的人，我们已经是活着的人，我们已经跨进将来的世代，就跟将来的世代已经有份了，对吗？永恒已经进入到有限当中，无限的将来已经进入到有限的历史当中，进入到人类历史当中，已经打破进入到历史当中，将来的世代呢已经进入到现今的世代当中，就像时光机器一样的，谁能够我们不能知道明天的事，我们更不能知道一百年还要看到一百年以后的事，但是呢我们信主的人呢就像已经有了时光的机器，我们进入了将来的世代，借着信，借着基督，我们进入将来的世代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现今的时代，我们还活在现今的时代，我们吃喝，对吗？人家所有人遭受病毒的害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没有脱离将来的世代。但是呢，信主的人是跨两个世代的人，我们活在现今的时代，我们也活在将来的世代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，用以弗所书的话和格罗西说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为王。我们已经进入将来的时代。这样我们明白哈，这两个双世代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哈，不光是时间，也是空间的概念，是两个国度并行，是撒旦的国和基督的国并行。是两个时代并行，因为罪恶掌权的时代也是神的百姓得赎的时代，两个时代并行，两个国度并行，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概念。那这个是打一个底啊，要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爱惜光阴，这里头所说的爱惜光阴啊，爱惜光阴呢，爱惜这个字啊，翻译中文是翻译成爱惜，希腊语的原文这个意思呢，这个字呢就是买的意思，这个爱惜这个字呢就是买的意思，买的意思。用到时间上呢，爱惜光阴，我们能体会到的是，珍惜时间啊，好好使用时间，失去了呢要把时间挽回来，要努力，对吗？要挤时间，我们常说的话就时间像海绵的水，你要挤啊，总是有的。爱惜光阴是通常我们理解是这样的意思。但是圣经上这个爱惜这个字啊，是买的意思，或买赎救赎的这个意思，这个字呢是常常这样翻译，翻译成救赎买赎的意思，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体会的爱惜光阴这个意思哈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说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这个买呢就是和爱惜这个字是同一个字，翻译成你们是按重价买来的，所以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这里头翻译成赎出的这个字呢也是爱惜，和这个字也是一样的，所以买和赎出，所以买赎，圣经上用到这个字更是买赎的意思，买赎的意思啊。所以你看英文圣经啊，你手上有中英文对照的话，你翻译一下英文圣经呢，这个字的翻译呢都是买赎的意思，救赎的意思，是 redeem， 大部分圣经是这么翻译的，是救赎买赎的意思，是把光阴救赎出来，买赎出来啊。有的意义一点的圣经呢翻译成make the best use of time， 抓好每一个机会，这样来翻译的。但是呢redeem 买赎时间呢是最直接的本意，是把时光救出来，买赎出来。更确切一点说，这个字呢它加了这个前缀呢，应该是竭尽所能的把时光买赎出来，救赎出来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要救赎出来，我们知道要救赎呢，说我们蒙恩得救呢，是从撒旦的国度里要救到基督的国度里，救总是 救赎出来总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要把光阴买赎出来，救赎出来是从哪儿救到哪儿呢？这个我们刚才解释的是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保罗用这个词。要把时光买赎出来，就是从现今的世代救出来，把光阴救出来，那救到把我们把光阴呢救到将来的世代，就像我们不属于现今的世代，我们已经进入将来的世代一样，我们的时间也要被买赎出来，救到为将来的世代抓住机会，爱惜光阴。中文的如果直接意义的话，它的实际的意思呢，就是时间呢不再被现今的世代所用，而是归给将来的世代。光阴呢不再被现今的世代所用，而是归给将来的世代。什么意思呢？你记着这个圣经上所讲的管家的比喻。这个管家呢知道自己要被解雇，他就借着主人的财物呢笼络了好多人，每个人他都笼络了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将来他不能做管家的时候有人可以照顾他，可以请他到家里去，因为他除了管家什么事也不会干，对吧？爱惜光阴呢，把光阴赎出来呢，就是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机会，各样的恩赐，为将来的世代着想，结交神这位朋友，结交神这位朋友，等候他接我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。同样的路加福音呢16章也讲了，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对吗？不是恩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同样呢，一个人不能够既爱现今的世代又爱将来的世代，说两个手都得抓，没有人能够这样做，你必须两选其一。爱惜光阴呢必须是舍弃现今的世代，爱惜将来的世代。既然人已经在基督里，那自己的光阴也必须被救赎到基督里面。所以爱惜光阴的意思呢远远超过我们就平常话里所说的爱惜光阴。在这段经文里哈，保罗以弗所书呢是非常明显的，先是教义，然后是劝勉。这段爱惜光阴的劝勉呢，神要我们长起翅膀，长翅膀飞起来，为将来打算，为永恒打算。爱惜光阴呢是用好每一分每一秒，为将来的世代，为基督的国，而不是为自己的私意、自己的私利来打算。爱惜光阴呢是为基督活的，为神的国、为神的义活着。清教徒老爱讲的清教徒的讲道讲的光阴呢，就像光阴就像一件商品，基督徒啊就像一个聪明的商人，聪明的商人呢知道时间的贵重，基督徒呢应该清楚的知道时间的宝贵，时间的宝贵，因为时间决定我们永恒里的命运，影响我们永恒的命运。很多人在时光上、光阴上没有智慧，就像粗心的水手啊，在小河沟里也能翻了船。很多人把光阴浪费在现今的时代上，浪费在俗世的事情上，浪费在野心上，浪费在成功上，浪费在安逸、福分。追求世人所追求的事上，这都不是爱惜光阴。爱惜光阴呢要有爱惜光阴的智慧。爱惜光阴呢第一步要明白什么是爱惜光阴。爱惜光阴也要基督徒要有爱惜光阴的智慧呢，也要明白爱惜光阴的缘由。爱惜光阴的缘由啊，保罗在这节经文里说的非常简单明了的，要爱惜光阴。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我们讲爱惜 光阴的缘由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为什么爱惜光阴？为什么要把光阴买赎出来？就一个理由啊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我们知道神是造物的主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圣洁的神，是公义的神，祭邪的神。圣经上的神呢，不光是爱的神，他是烈火。人家说，神忍耐我们，忍耐世人。你觉得这个瘟疫啊，或者洪水说是灾祸，神忍耐我们，他已经应允给我们，在诺亚方舟的时候，就再也不用洪水把人全部都灭掉。神蛮可以，人的罪，现在人的罪，不下于索多玛、俄摩拉时候的罪，也不次于诺亚时候的罪。神不怜悯我们，神如果不跟我们立约的时候，不和诺亚立约的时候，如果他不跟诺亚立约的话，神蛮可以用这个瘟疫呢灭掉所有的世人，洪水灭掉所有的世人，但神忍耐世人，神忍耐世人啊，因他儿子的缘故，因教会的缘故，他忍耐世人。他给世人存留十日，为了人的救赎，他甚至为救赎恶人舍了他独生的爱子，这是极大的救恩。圣经上说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谁能逃离？谁能赦罪呢？人完全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这就是现今世代的邪恶。人完全忽略极大的救恩，这个诗篇十四篇呢是一点都不夸张，说人作恶，欺压神的百姓像吃饭一样，人人快跑行恶，没有行善的一个也没有，各样的罪恶层出不穷，像洪水一样泛滥，波涛汹涌，撒旦的权势在现今的世代，现今的世代邪恶，我们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见。现今世代的邪恶呢，体现在这几个方面。第一呢，在教义上、认知上的错谬和无知，或者在真理上的错谬和无知。诗篇说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心里说没有神，就是愚顽人。我们倒回若干年的是后现代，后现代的时候呢，我们熟悉的后现代的理论呢，说 你是对的，我也是对的，你说的对，我也对，大家都对。到今天呢，我觉得有一些改变啊。今天呢，你要看听这些集会啊，电视广播呀，言论呢，每个人都胸有成竹，说起来口若悬河，大声喧嚷，没有神，哪有神？这些人呢，自高自大，自己定义宗教，自己定义道德，自己定义性别，自己定义家庭秩序，自己来定义政府关系，他们推崇虚假的宗教，推崇假神崇拜，他们认为所有的宗教价值一样，每个人观点一样，但是呢，只有他们自己是对的，别人呢价值一样，但他们是错的，没有人可以反对他们。他们是完全无知，教义上的、真理上的错误呢，所以他们做事的一切的动机、方向、方法，行事为人没有一样是对的，没有一样不是错误的。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。当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，认为没有神的时候呢，他和神的国无关，他就活在自己的愚昧和无知当中，和将来的世代无关。做一切的事情呢都是恶，不得神的纪念。教义上的错谬无知呢，导致这些人呢，他这些根本的错谬和无知呢，导致这些人呢，他们的生命完全是浪费光阴。所以诗篇十四篇第二节说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结论是一个也没有，一个也没有，一个也没有。在撒旦权势下的现今世代的邪恶，体现在真理上呢，人的错谬和无知，还体现在生活的败坏。 那我的在这个学校哈，在这个学校上学的时候，我们一个老师讲到，这个国家的败坏，说这个国家的人呢，很多人不懂什么是羞耻，很多人不懂什么是羞耻，而且呢，不光是什么事都敢尝试，甚至是公开的尝试、公开的做，做了羞耻的事情呢，还可以拿到人跟前去公开的显摆，没有道德，没有底线。自由是好事，是好事，但是自由如果没有救恩做基调，人就只能只活在现今的时代里面，结果呢就是败坏，人和牲畜呢也没有两样，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妄读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他们所有的光阴呢都用在追求世界上的事情，随波逐流啊，就像死鱼一样的死，清教徒最喜欢的举例啊，死鱼一样的，潮死鱼翻着肚皮，潮水往哪儿涌，死鱼就往哪儿去了，死鱼一样的，结果呢就是朽烂毁坏。所以同样是诗篇14篇三节说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。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一个也没有，这是现今的时代完全的错谬，抵挡神，现今的时代，生活的败坏，现今的时代的邪恶呢，还体现在现今的时代变本加厉的迫害神的百姓，变本加厉的迫害神的百姓啊，他们。把神的百姓当成是最无知的人，你在外面，你如果亮明你基督徒的身份，他们认为你是最无知的人，最无知的人，教会存在呢，成了很多人的羞辱。他们很惊诧，在21世纪还有人信神，持守神的话，顺服神的圣言，他们非常非常奇怪，还有人这样做，对吗？这种改革中信仰，你更是在他们眼里是羞耻，然后他们要把神从神的话，从政府、学校、公司一切的出版物、一切的网络广播全部都剔除出去。他们不允许基督徒呢带自己的儿女去教会敬拜。他们为了保护下一代呢，他们限制年龄啊，限制学校，限制。青少年去教会，不单自己不敬拜神呢，千方百计拦阻人敬拜神，甚至要改写圣经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耶和华。就即使是今天，很多人因为信主，因为怜悯贫穷，因为教导孤儿，被抓到监狱里面。他们变本加厉的迫害神的百姓。我们不管年龄多大哈，甚至小孩子这说的这些话可能听都没听说过，还信主有人以我们为羞耻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现今的时代的邪恶，小孩子也要知道现今的时代的邪恶。那些只为现今的时代活着的人应该受责备，他们完全的虚度光阴，他们在神那里啊是完全不受纪念的，无权无份无纪念，圣经上讲的指的是这些人。他们不知道这是救赎的时候，但你们是不一样的，你们是蒙恩得救的人，你们是在基督里的人，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知道这是拯救的时候，我们呢不能只想着现今的时代，我们要为将来的世代着想。他们活在荒谬里头呢，我们不能活在荒谬里头，我们要爱惜真理，要爱惜光阴，爱惜光阴就是要爱慕真理。因为人的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来的，而我们的心呢，我们的良心呢，都是靠神的话语得洁净的。神的话呢是活水的泉源，教义呢是打仗时候的旌旗，如果打仗没有旗子，没有方向，没有命令， 没有方向，那你打仗只能是失败的。如果一个人的骨子里没有真理，没有教义呢，就像军队在战场上打仗没有指挥官一样的，一生呢没有方向的，东一头西一头，一生也没有方向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没有根基，就像没有根的树，来一阵风呢就连根拔了。没有真理的人呢，行一切的事呢都不能讨神的喜悦，更不能荣耀神。爱惜光阴呢，一定要有神的话，这样才能扎根，才能扎根在将来的世代。爱惜神的话呢，就像猫爱鱼一样，猫爱鱼一样，像熊爱蜂蜜一样，像以撒傍晚的时候在田间默想，抓一切的时间哈，每一天如果没有一个默想的时间，没有得到神的话语的甘甜呢，这一天就白过了。这样的爱惜真理才会扎根，才会用好神赐给你的每一天的时间。爱惜光阴呢，要爱慕真理，爱慕真理呢，一定要爱惜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的管道，格外的爱惜教会的敬拜，教会的聚集啊。我得到机会，我总会讲要珍惜教会的敬拜，教会的聚集，因为神应许有两三个人聚集，这是公开的敬拜，就两三个人聚集，他就在我们当中，神灵格在我们当中，他恩高我们，使教会的敬拜就被区别被分别出来，和家里的敬拜，你家庭的敬拜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抓住教会敬拜的时候呢，家庭的敬拜即使有也要停止，要来教会的敬拜。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些，我觉得是极大的恩典，极大的恩典。所以信神呢，要爱惜光阴的人呢，要爱慕真理，要在真理上下功夫这样呢，我们就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就飘来飘去，随从各样的异端。那这也是以弗所书上的话，爱惜光阴，爱慕真理，爱惜光阴，爱慕真理。第二点呢，应用的第二点呢，爱惜光阴呢，就远离恶事。爱惜光阴呢，远离恶事。爱惜光阴的人不为肉体打算，不为现今的世代打算，不追求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就像懒惰、抵挡父母、偷窃、无政府主义。无政府主义是追求绝对自由啊，追求自己是皇帝，自己是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啊，超过自己的消费能力花钱，淫乱，甚至是淫乱、荒宴、醉酒，不爱神、爱宴乐、不爱基督和他的救恩。巴不得在我们当中呢，没有人跟这些事情有一丁点的份。我们总要爱惜光阴，要远离这些恶事。我们敬畏神呢，尤其是少年人，要像约瑟一样的敬畏神呢。当受引诱的时候呢，逃到外边去，远离试探，把自己画好了这个框框。有些事情，一点都不沾的，远离逃，要有些事情要逃的。你是基督徒啊，你要不要轻看，你自己里面那个罪的根啊，那个残留的罪是非常强大的，冒出来，可以打倒你、打垮你的。所以要，不要允许自己进入试探，要逃离一切的试探，要知道自己的软弱，要保守自己，要清清洁洁的，要清清洁洁的，要与神同行，要做一切的事情呢，纪念神，生怕得罪神，生怕得罪神。爱惜光阴呢，要远离恶事，要不然呢，你就陷在现今的时代里面。爱惜光阴呢，还有一点应用呢，要愿意为主受逼迫。我们今天讲的爱惜光阴有，这三个点呢，现今的时代邪恶的三个点呢，我们针对每一点有一个应用。这个应用呢，愿意为主受逼迫，愿意为主受逼迫。一个人爱人的荣耀呢，超过爱神的荣耀，这个人不配做主的门徒。一个人如果怕人不怕神，他也不可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这样的人呢，很容易跟现今的时代打成一片的，人家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 人家追求什么你就追求什么，人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我们不能够成为这样的人，不能为现今的时代活着，反要为将来的时代活着。为将来的时代活着呢，是肯为主受苦，即使被人抵挡、被人羞辱、被人藐视，也要为主活着。而且知道呢，为主受苦呢是自己的福分，是自己的福分。和主一起受苦呢，是我们的荣耀，是我们荣耀，是基督徒的荣耀。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也不属于现今的时代，我们属于将来的时代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基督为我们受苦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得荣耀，我们也和他一同受苦，我们也和他一同受苦。那基督徒应当有爱惜光阴的智慧。讲了爱惜光阴，什么是爱惜光阴？第二点呢，爱惜光阴的缘由。最后一点呢，爱惜光阴的抉择。爱惜光阴的抉择哈，抉择也是不经常用的一个词儿啊。孩子们，那个抉择可以是决定或者决心的意思哈。爱惜光阴要有决心，爱惜光阴要有决心呢。因为保罗劝勉我们说，要爱惜光阴，要爱惜光阴，要爱惜光阴。所以这是一个，我觉得像是一个警告，也是一个劝勉。要爱惜光阴，要爱惜光阴，爱惜光阴总要下决心的，因为光阴很容易就像水从手指缝漏出去一样的，很容易就漏掉了，很容易就漏掉了。爱惜光阴总要下决心、下抉择、用心的。爱德华顿呢有一个关于时间的励志，这是他的第十八个励志，非常难翻译哈。我找了一个现成翻译，我翻译试着翻译，翻译不出来。他翻译成这样的，说下定决心要一直这样生活才是最好，就是当我知道我自己在前进景况中，以及在我对福音和另一个世界的事物有最清晰的概念的时候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要爱惜光阴，爱每一分钟，要保持敬虔，要为福音和将来的世代着想。你脑袋里一定要想着福音，想着将来的世代，把自己呢放在一个敬虔的框框里面，要想的是真的敬虔，这样呢才是爱惜光阴，爱惜光阴才是有爱惜光阴的智慧。简单的讲呢，爱惜光阴呢是为福音活着，为将来的世代活着。不知道你要不要也把爱德华兹的第十八个励志也成为你自己的励志，我觉得是极美好的励志，尤其是孩子们，年龄年幼的孩子们，对爱惜光阴，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光阴，可能不会那么珍惜，对吗？光阴都是东西，都是没了的时候才感觉宝贵。我觉得第十八个励志是极美好的励志，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励志，因为时光宝贵。时光极其宝贵，不光是老人觉得时光宝贵，中年人觉得时光宝贵，青少年孩童也要知道时光极其宝贵，生命的每一阶段都非常非常的宝贵。我觉得时光的宝贵啊，几乎宝贵等同于生命，几乎等同于生命，几乎等同于永恒的生命。永生和时间是息息相关的，像爱德华兹所说的，时间的宝贵在于在哪儿呢？在将来的世代里面，不管你在将来的世代里面是喜乐还是悲哀，你永恒里的命运取决你现在怎么使用你现在的时间。孩子们，取决你今天怎么使用你现在的时间，取决于你怎么使用，好好的珍惜你现在的时间。你可以利用你现在在地上的时间呢，来品尝并且获得永恒里的荣耀和祝福。你可以用你现在地上的时间来品尝永恒里面的祝福，能够获得永恒里面的荣耀和祝福。但是如果一个人呢，把时间用在收集贝壳上哈，这个John Piper 有一个讲道呢， 讲到贝克哈，这个清教徒，讲道里面呢也讲到这个举例啊，就是有的人呢退休以后呢，哦，找到爱好了，一生呢这一辈子，终于不用上班了，捡贝壳，那个 Piper 这个讲道是极其有名的讲道，大家没听过可以去找来听哈，浪费光阴，浪费生命，没有比这更浪费生命的，完全没有意义的。捡贝壳呢是为现今的世代活着。是为现今的时代活着，是最后呢竹篮打水啊，一场空，什么都没有。对于将来的时代呢，这样的使用时间呢是完全无用的。你不想浪费神给你的宝贵的时光，你不想浪费神给你的宝贵的礼物，你总要问自己，你总要做智慧人，总要在每一件事情上为永生打算，总要珍惜光阴，因为光阴极其宝贵。还有一个应用呢，要讲到时间的短暂，时间的短暂。年少的时候呢，觉得很有时间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很憧憬的，哎呦，长大是什么样？20岁什么样的？小时候会有这样的憧憬啊，这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，一转眼，年过半百了，很快很快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啊，还非常快，况且快，况且呢，时间有好多因素是你自己不能掌控的，好多因素你自己不能掌控的，就像瘟疫的时候你困在家里，对吗？如果出了交通事故，躺在病床上，病痛。有的人呢，我们知道有人卧床20年、30年，有的人一生卧在床上，对吗？我们今天唱的诗歌《神人摩西》说，我们时间就像夜间的一更。这些人呢，也是像夜间的一更，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对吗？割草的人知道的，草割下来第二天就枯干了，晚上割下枯干。约伯记说，人都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。我们的生命啊，不是安静的河水，我们的生命呢不像井水那么安静，随时可以打一桶，我们的生命呢更像是尼亚加拉瀑布，轰轰的过去了，下去了，下面是100米深的深渊，进去就没影了。是，生命更像瀑布，轰轰轰轰轰就过去了。你19岁过去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，对吗？你18岁过去了，你再也找不回来了。30岁，美好的青年少年的时光过去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怎么使用的时间的果效，却永远存留。花在现今时代的时间没有人纪念，花在将来时代的时间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你打算怎么使用神给你的光阴的礼物呢？要记得时间短暂，时间短暂。爱惜光阴呢是个抉择，爱惜光阴是个抉择，是鉴于现今的时代和未来的时代之间的抉择。你活着到底是为今生打算呢，还是为永生打算？是为世界打拼呢？是为杜甫打拼呢？还是为服侍神，为神的荣耀？在现今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抉择。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中间呢，在律法和恩典之间，在基督里面和基督之外，你选择哪一个呢？有一个敬虔的清教徒，一个非常朴实的忠告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当谨慎用好你的一生，抓住每一个神赐给你的机会，为了救恩的缘故，你们所有的时间呢都要用来做最重要的事，神的荣耀，人的救赎。你所有的时间呢都要用来做最重要的事，神的荣耀，人的救赎。那爱惜光阴呢，是爱神的荣耀，爱 人的救赎，神的荣耀，人的救赎，这个就像两把尺子，能够帮助我们爱惜光阴。对，我们基督徒也和不信的人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，人家要工作我们也工作，人家要嫁人我们也要嫁人，对，我们要娶妻，世人娶妻我们也娶妻，对吗？世人上大学我们也上大学，我们也要学技巧技术，能够养家的，我们也做一样的事情。我们怎么才能够把握好爱惜光阴呢？清教徒对我们知道的不是苦悲啊，还有这个做什么事情都像这也不能干，那么也不能干。清教徒爱惜生活，爱生活的，我们要爱生活。基督徒爱生活，爱生活，爱家庭，爱政府，对吗？爱神给我们工作，给我们产业，兢兢业业的经营自己的产业。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世人分别出来？我怎么能够随时警醒，说我不要活在现今的时代里面，要活在永远活在将来的时代里面？就像那个飞机，也不是飞在这个层面上，而是飞高高的飞，飞在将来的时代里面，是神所喜悦的，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为王，神的荣耀，人的救赎。你做一切的事情能够抓住这两把尺子，我们就飞在将来的时代里面，而不是爬在现今的时代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呢，要爱惜光阴，要为永生打算。我今天的讲道呢，如果要记住一点点呢，你要记住爱惜光阴呢，远远远远超于是珍惜时间这个概念。爱惜光阴呢，是一个决断，是一个决定，是一个决心，是介于现今的时代两个世代之间的一个决断。我做一切的事情呢，都为了将来的世代，为神的荣耀，为人的救恩，因为现今的世代喜恶。所以呢，基督徒是与神同行的人。我们读第十五节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。谨慎行事呢，是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的人呢，要爱惜光阴，要把光阴竭尽全力赎出来，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呢，为主活着，为将来的世代活着。我们要时刻警醒祷告，不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为人，而要按神的旨意行事，不把时光用在满足自己的私欲上，而是在凡事上寻求神的荣耀。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，要有保罗所说的爱惜光阴的智慧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你的话语里面有救恩的话语里面有智慧，这是我们所没有的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遮盖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。我们极其容易爬在地上，为今生着想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顾念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，如粪土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爱耶稣，因着主的救赎，因着我们得你话语的光照，得你把我们牵到你爱子的国里面，让我们能够致死我们身体的罪行，能够清清洁洁的，能够爱主，凡是为你的荣耀，我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为主你的荣耀，能够实实在在的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实实在在的实践彼此相爱，实实在在的爱神，能够做一切的事情，有爱惜光阴的智慧，有神的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的教会同在，你极大的恩典和祝福，保守我们。感谢神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